生命是医治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汉弟兄1957年6月11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传讲的信息 Life is the Heal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611，历时1小时55分钟。晚上好，朋友们，那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幸聚集在这大礼堂里。我们亲爱的弟兄，那许多年前就早已将这地方奉献给了你。那从那以后，这就是世人的明灯，通过广播，他们带领民众做晨祷。我们为凯特尔会堂所坚持的一切而感谢你，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有幸今晚聚集在这里来参加这次大的聚会。父，我们祈求愿这对整个不信的世界来说是个纪念，即耶稣基督仍然活着作王。求你应允他今晚与我们同在，并大大的显圣，驱散一切的疑惑。愿圣灵在讲的和听的人中居首位。我们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那今晚当我们奉他的名传道时，愿天上的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只是那昨晚我跟你们在一起有点迟了，那当我那撒旦总是在两头做工，那你知道神也是。那昨晚我必须快点开车赶到这里，那我没想过让你们坐在那里扇扇子，那我在这上面也很热。但我们竭力靠着神的恩典逃避那更热的地方，那在那种地方甚至连这种扇子都没有。所以我们感谢神没有让我们朝那儿走，那我们要竭力领每个人朝另一个方向走。我们靠着恩典怎么说，那心里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那愿主祝福你们。那这里有多少人知道 FF 波斯沃斯？那举手让我看一下。那刚才接到他的一个长途电话，那他们认为他快死了，他将近100岁了，就在这讲台上讲过道。那许多年前他在凯德尔堂举行过很多大型的布道会，我跟他亲密的合作了8到10年，他曾和我一同到海外施工。他将近100岁，那最近太虚弱了，那不能到处走动了。那波斯沃斯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他病得很重，那我向他保证我们今晚会堂里的人会一起为波斯沃斯弟兄祷告。那现在我们低头为他来祷告。我们的天父，那当我看到这位上了年纪传讲着福音的老前辈，看见他毫无畏惧勇敢地站在讲台上传讲主耶稣伟大的信息，那尽管他今晚年纪老迈，躺在迈阿密情况非常的严重，主你知道今晚我站在他的足迹上。那许多年前他曾站在同一个讲台上传讲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据我们所知似乎他已经接近旅程的终点了。父，我们祈求如果必须如此，愿你接受他的灵魂安然离世。但如有可能，如果在这地上你还有一点工作要他去做，我们祈求你救他脱离这困境。今晚当我们几千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祷告。那毫无疑问，那如果人们知道这个情况，他们会昼夜为他祷告的。神的，求你释放他，我们求你安慰他的妻子还有孩子们，他们正等候天上来的答复。我们很高兴地知道他的罪被宝血遮盖，他跟许多闪亮的星星一样是勇敢的战士。不但是在那里，在地上当他开始的时候，他就作为一个传道人出去传讲福音了。我们全心真诚地为波斯沃斯弟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愿神祝福他勇敢的灵魂。那在许多大的征战中，波斯沃斯弟兄和我站在一起。几年前我们从非洲回来，虽然是将近80岁的人了，他仍然活跃在前线。我相信，那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偏爱，也不是因为他病了，我说这话是要录在磁带上传到全世界。那就是我相信波斯沃斯弟兄对圣经中有关神医治的认识要比一生中遇到的任何人都更多。确实如此，不但如此，他活出了一切他所教导的。你知道，你给我活出一篇道要比给我讲一篇道更好，我认为那要好得多。那对此我们都是同样的感受，给我活出一篇道，我们是书写的见信被众人所念诵。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这里有几件事想要讲的。那明晚，那今晚我在讲神的医治，那明晚可能稍微改变一些程序，那仍然为病人祷告。但有时候在聚会中有人问是什么使我虚弱，那我想尽可能快点回答这个问题，那但却没法回答的。有时候他们只给我很短的一点时间，那这些小伙子坐在底下的乐队席上，那我的弟兄在某个地方，那他要站在祷告队列的尽头，那还有我儿子，他们注视着我，这是一种恩膏。在另一个世界里，那对你们科学研究者来说，那是另一度空间。你是沿着时间的长河，那追溯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生命，是神的预知告诉我过去如何，将来又如何。那没有东西能医治，医治已经在哥哥他埋属了，除了那里不可能出来别的医治，医治已经做成了，那就是你个人对主耶稣的信心。因此我可以这么说，那你注意到约翰福音5章吗？那我昨晚要求你们读的，这天使所有的能力去到了水里，第一个下去的人便得了医治。先知但以理看见一个异象，他说他的头难受了好多天。一个妇人摸了主耶稣的衣裳，主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虚弱了，虚弱。有许多属灵的人或先知，那被认为是神经病，那多少人知道这点。那我们来看几个属肉身之人的例子，那这样肉身上人就能明白这点。那我们来看，我想美国最伟大的民歌作者是史蒂文·福斯特，他是个诗人，他一步步进入灵感，当他到那儿之后，他就写出一首歌。那后来他清醒过来，那就会喝醉酒，他实在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那最后有一次他从灵感下出来，他叫来仆人拿起剃刀自杀了。史蒂文·福斯特，那多少人曾听过这位威廉·考伯，他写的这首著名的歌，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那不久前我站在英国伦敦他的坟墓旁，我去那儿是为乔治国王祷告，那我低下头哭了。他曾被认为是神经病疯子，但他写的那首歌由于血泉血流盈满，那么许多人听过这首歌的来历。他上了马车想要找条河自杀，他失去了灵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看看先知约拿，先给他一个信息，他去到一座比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还大的城市，大力的传讲，他走街串巷，如此大力的宣讲神的信息，以致人们给动物都披上了麻布。但当灵感离开他时，他便坐在一棵的葫芦树下求神取去他的性命。瞧，从灵感中出来了。那是先知以利亚，神赐给他灵感，他把巴利所有的先知招来，证明了神是神。他从天上降下火来，同一天又下雨了。但当灵感离开他时，他在旷野流浪了40昼夜，神发现他蜷缩在某处的山洞里，对吗？所以不要对此感到惊奇，那是神，没法解释的，那就是神。你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当你回来时，如果一个异象就是但以理的头难受了好多天，那你认为一个接一个异象之后，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那妇人对能力的一次拉动，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拉动了神的恩赐，使能力从神的儿子里流了出来， 他便虚弱了。那么圣灵同样的工作，对我这么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来说又会怎么样呢？有时候人们认为有些事是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的，但没有一件事是我能做的。如果我能做却不愿做，那我就是冷酷无情的人。我能给你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你们引向已经给你们做了一切事的神的羔羊。那我称不上是传道人，那但我有别的恩赐。那所有的事工包括讲道都要以这道为根基，那所有的事工都是为了证明永活真神与我们的同在，那全都出于神。那有时候我们分发祷告卡，那让人们按顺序排队，那就是我们刚才为之祷告的那个人引进了这种的方法。许多年前你们习惯来这会堂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记得吗？那那时波斯波斯先生在凯德尔堂叫祷告队列，那可能是二三十年前或更久，那就是他为他们祷告的方式，让他们排队上来。那他过去常给在聚会中合作的所有传道人每人分发100-200张祷告卡，那不管用。那我们第一次到那儿，第一个传道人就让他那群人上来，那把他们安排好，剩下的人都进不来了。那这在传道人中间引起了争执。那后来我们安排了一些自己人，让他们头一天就分发出所有的祷告卡，那谁先到就先为谁祷告，但这就阻止了第一天赶不到那里的人，他们不用来了，他永远也进不了祷告队里，因为如果他第二天或第二个小时进来，他就没有机会了。那所以后来我们开始让人和我们一起每天分发祷告卡。那当我们那么做时，我们会让某个小孩子坐在前座开始数数，那不管他数到哪里停下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那信不信由你，人们把自己的孩子放在那上面，那他知道妈妈的祷告卡是几号，那也不管用。那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办法，那每天我们分发新的祷告卡，那新来的人有权利进来拿到祷告卡。但是祷告卡并不说明任何的事，我们不是每天晚上都从一号开始，那么可能从10号、20号、30号、50号、90号、100号或任何的地方开始叫号，那从后面叫，从前面叫，混到一起叫，那用了各种的方法，所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那分发祷告卡的人从不知道，那甚至我自己在这里之前也不知道，只要我觉得有带领从哪里开始，我就从那儿开始。那不叫太多人上来这里，因为唯一要做的，那先让灵感开始。那很糟糕，我们只能在这大会堂里聚会5天。那等我们差不多把一切的猜疑都除掉了，那你们不怕我了，而我们也都该走了。那只要留意一下聚会，留意那每次聚会的能力如何的增长，留意当你开始把那点疑惑的东西从你头脑里边清除时，圣灵是如何运行的。那留意主如何去到那里捕捉到这个，那会众中得医治的比讲台上的更多，多很多倍。那目的不是要触摸我，而是触摸主。那美国人那很难让他们明白这点，他们习惯人按手在他们身上，那没问题，但那是过去犹太人的习惯。那外邦人的习惯是，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必好了。他知道这道的权柄，因为他说他也在权柄之下。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分发祷告卡，每晚小伙子分发祷告卡时，那每个人都可能得到一场。那现在重要的是你要敞开心说，主耶稣，我相信，我挑战你们的信心。如果你那么做，你看会发生什么事。你从灵魂深处把一切的东西除掉，说，主啊，我相信。那我根本没办法知道谁是谁，那主要说什么他就自己做，那是至高无上的，我无法使他运行。那不然那就是读心术了，不是我使这个运行，而是这个使我运行，我没有使这个运行。所以仰望存活并相信。那我想说说这点，那可能有内科医生坐在附近，我想对内科医生说说这点。那我在这里说，丝毫不是反对用药、外科手术、医院，那不管是什么，我们对今天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非常的感激。那本来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但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底下， 我们就必须有那些的东西了。朕从未打算要人做手术等等，那我们以后再讲那一点。但如果能必须有那些东西，我们感激一下。但你知道吗？那所有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有了我们所曾经有过的最好的医生，我们有了我们所用过的最好的药物，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医院，但我们的疾病却比任何的时候都更多，因为我们的罪和不信比任何的时候都更多。那就是你们的问题所在，已经预言了会这样。那当我们继续讲的时候，那我要说，所有好的药物在这世上，我们所能找到的所有的好的药物，没有一种药物能够治愈任何的疾病，你知道吗？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能治愈任何疾病的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能治愈普通重感冒的药。那每天成百上千人死于重感冒，包括医生，我们的药物没有一种能够医治刀伤的。那像刀伤这种普通的病，我们没有一种的药物能够医治它的。那为什么呢？神说他医治一切的疾病。那瞧这里，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儿。那比如说，如果那今晚我的手被刀切伤了，那就在这讲台上，世上的药物没有一种能够医治那刀伤的。那仔细听，任何能够医治我手上刀伤的药物，也能医治我大衣上的刀伤，也能医治这桌子上的刀伤。那你说，巴兰弟兄，你太荒谬了，药物不是造来医治你的大衣的，它是造来医治你的手的。那好，那假设我割到了手，那倒下来死了，他们来把我送进太平间，注射某种的液体到我身体里，使我能50年看起来都是很自然的。那叫来世上最好的医生，让他们把伤口处缝合起来，那天天给我注射青霉素，那把磺胺药还有你想要的任何的东西放进去，50年后的今天的伤口跟它生成的时候还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药物被造来医治人的身体，为什么那时它不能够医治呢？对吗？为什么？药物并不建造组织，药物只是保持组织清洁，而神建造组织，只有本能可以做到。如果我用曲柄启动汽车，弄断了手臂，跑去看医生说，嘿，医治者，那请赶快医治我的手臂，那我得去用曲柄来启动汽车，他就知道我精神有问题了。他会说，我可以接好你的手臂，那是我学习了解剖学，我可以接好一根骨头，但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神必须制造钙啊等等的东西进入骨头里面来医治它。那神不能，那我的意思是，人不能够制造细胞。那你说，伯纳弟兄，没有医治的原因是因为生命离开了你的身体。是的。那如果生命离开了身体，为什么药物就不能医治了呢？因为药物不是医治者，生命才是医治者。如果你告诉我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神是谁。那他来使你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是生命做了这件事。要是你能明白这点就好了。那在这里，那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妻子不在这里。那想想神多么的仁慈，那说出了道，怎么样创造了天地。那你今晚所在的地球是神的道的彰显。那如果神不说话，他从哪里得到那些用来造天地的东西呢？那是神的道被彰显了出来。那最近当我正在说我剩下的几根头发时，妻子对我说，他说， Billy， 你变成秃顶了，亲爱的。我说，但我一根头发也没有丢。他说，什么？我说，一根头发都还没有丢失呢。他说，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说，如果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回答你的问题。他说，好的。我说，在我有那些头发之前，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先前没有，后来有了，以后又没有了。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现在正在那里等候我去得到他们。阿们。没错。阿们，谢谢你们。神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你是。某个东西必须死掉才能让你今晚活着，你知道这点吗？如果你吃牛肉，那牛就得死；如果你吃猪肉，猪就得死；如果你吃白菜，白菜就死了；如果你吃马铃薯，马铃薯就死了。需要死亡才能够产生生命，因此基督死了，叫你能永恒的活着，拥有永生。 不管你有多少的宗教，都需要救恩带来生命。那继续在这里讲这点，我就偏离我的主题了。那明天晚上，那还有以后我们要讲到那个，那但确实是那样。那不久前我在传讲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里时，神和两位天使向他显现。有一个弟兄对我说，他说传道人你是想告诉我说那是什么，我说那是神，圣经这么说的。他说怎么会是神呢，我说是的先生，他坐在那里喝牛奶吃黄油甚至吃牛肉和一些玉米饼，没错，是全能的神自己。你把神限制在你的小的思想里边，创造天地的主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走到那里说，米迦勒过来这里，加百列过来这里，那抓起吧，那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一些的石油宇宙光和钙等等，那塑造在一起，神一说话他便存在了，他把天使放进去，他自己走进去，他会饿的。他祝福了亚伯拉罕，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从他身体里面走出去，又进入永恒里，那是我们的神。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坟墓里面灭亡还是什么消灭的，这又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我们的魂锚在基督里了，我们就有在某个荣耀日子复活的确据。没错，所有这些运行的小的东西，这些小的轮子，人生命的轮子，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在运行的。没错，所以他知道如何照看他们，只要你让他得着他们。如果你留着他们，你就会失去他们；如果你将他们交给神，你就会得着他们。没错，但你要确定今晚现在就把这个交给神，将你的整个心思意念交给他，那这样他就能在你的心里居首位。要扔掉脱去一切的罪及不信，放下容易缠累你的重担，使我们能够忍耐的心把它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我们的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读一些的经文，那昨晚我看着这个表，那是两点钟，现在仍是两点，所以我最好把手表拆了。那诗篇103篇我们来读，我的魂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魂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那你知道在这份保单上我们有受益，那你相信这点吗？保险金，几乎你们所有的人都有保险单对吗？那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的人买保险都买穷了。那我自己没有买任何的保险。那不久前一个保险代理人来我家，那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 Billy 我想卖给你一份保险单。我厌烦和他周旋，我说我已经买了。我妻子转过身，他以为我在说谎，他说 Hey Billy， 我说我有，他说、啊、你有什么样的保险？那保险代理人说，是什么？是哪家公司？我说有福的保障，耶稣赎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神后嗣，借宝血洗罪，圣灵重生。他说那很好 Billy， 但那个不能把你送进墓地。我说但他能把我带出来，我不担心怎么进去，关键是出来。那是那本能告诉我说我要去那里，神告诉我他要带我出来，所以那是主要的事，我要能出来的保险。那我想要像保罗那样说，那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黑暗的隧道，每次我们的心脏跳动，我们就离那个叫做死亡的极其黑暗的地方更近了一步。但当我走到旅程的终点，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不想做一个懦夫，我想要把自己裹在基督的衣袍里，进入那里，直到我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直到当他在死人中间呼叫时我必出来，那才是主要的事儿。这是今晚我们所拥有的保险，有福的保障。圣经说不可忘记了这份保单的一切的恩惠。那当你得到这个保障时，你也得到了恩惠。那大卫喊道，不可忘了他的一切恩惠。大卫他们是什么？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们有多美的问候，需要我们好好的思考。让我们思考一下吧。神当人被创造被放在地上时，我们发现他的被造不是要犯罪，他被造成一个完全的人，导致堕落的是罪。那人有两个方面，那一方面他是灵，另一方面 他又是物质的，一方面他是属天的，是神的一个儿子，另一方面那他是有个终点的受造之物，那因为堕落他必须归回尘土。耶稣来救赎呢，那我要你们注意，疾病和罪孽如此紧密的连在一起，那几乎就像魂与身体一样是不可分的。那人必须死，他的魂充满了罪，他的身体充满了疾病，他被宣判了死亡，他必须要离世，他的魂病了，他的身体病了。那耶稣来为救赎魂和身体，没错，不只是其中一个，他的魂，那耶稣来那带来完全的救赎。我们现在要有完全得赎的保障，那如果现在没有神的医治，也就没有身体的复活了。没错，我们只是预先尝到了神的荣耀。那当我们面对面见到神时，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会是什么呢？那得是我们，如果全能的神能医治一个被癌症折磨的几乎都变成了影子的人，让他们好起来，那么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荣耀的复活又会怎么样呢？神不得放在地上，今晚你们许多在这里的男人女人头发花白了，几年前你们是心爱的人走到祭坛边结了婚，你们记得妈妈的外貌多么美丽吗？那双美丽的眼睛，那爸爸黑色的头发飘垂下，那还没有，那没多久，那你开始说妈妈，你的眼睛下面出现了一次皱纹，那爸爸，那头发里面出现了一些白头发，怎么回事？死亡进来了。没错，神养育你到某个年龄。那不久前我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问一个医生，那当时正在谈我去非洲的旅行，我说医生，我要你用科学的方法向我证明一件事。他说好的先生。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每次我吃饭我都更新了我的生命，这是事实吗？他说没错，生成了血细胞。我说呢，当我15岁时，我跟现在吃同样的食物，每次我吃饭我就变得更高大更强壮，那现在我吃同样的食物更多更好，我却一直变得更老更衰弱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从玻璃杯里倒水到另一个杯子里，当它满了，那我越倒得快，那水就越流出来，这是为什么呢？用科学向我证明一下。如果我吃同样的食物吸收到同样的身体里，我成长变得强壮高大，那突然我开始回头了，不管放多少东西进去，我却一直在变得越来越老越来越老。因为神说过就是那样，在这世上没有办法用科学的证明，我们不依仗科学，我们仰望神。那不久前有人说任何不能用科学证明的东西都不真实，我说我认为刚好相反，任何能用科学证明的东西都不真实。那他说你一定是精神有问题。我说乔，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那如果不能用科学证明了，我就不能够相信他。我说你相信你有思想吗？用科学向我证明你的思想是什么。你有妻子和孩子吗？你给我看看爱是什么。一切持久的东西，一切真实的东西都不能够用科学来证明。神的全副军装都是完全超自然的，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温和、耐心、信心，基督教的一切军装全副军装都是超自然的。如果基督徒的全副军装都是超自然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该相信超自然之事呢？我们顾念所看不见的，而不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要灭亡的，都是从世上来的，但我们乃是顾念我们所看不见的，我们凭信心相信并接受。那疾病是什么？这降临在人们身上的可怕的东西是什么？让我们来诊断一下。那一些人常常说那疾病啊是祝福。那不久前我在电台上听到一个传道人说，神把疾病加在人身上，为要显出他们的卑微，为主受苦显出忍耐。如果那是事实，耶稣等于是毁掉了他自己的事业，拦阻了他自己的目标， 圣经从来没有一处那样的经文，任何的使徒，任何的先知，甚至耶稣自己从未宣告那是真理，那是消极的想法。那传道人，你只是想要通过藏在那种学说的后面来给你的不信找借口，那不是神的道。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场神所差来的老师复兴，回到圣经中，回到在耶稣基督复活大能中所传讲的圣灵的喜上，把人们带回到活的信心还有复活的神上，而不是某个多年前就过时由不同宗派所孵出来的死的神学。我们需要一个对圣经活的信心。注意，那疾病是什么？那么看见他们称他们癌症、肺炎，那像那样的疾病，那是医学术语，圣经称之为鬼魔。那如果那是鬼魔，它就必须是从超自然的领域来的。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杀手之一是癌症。让我们来诊断一下癌症。癌症是什么？这是个希腊词儿。那这个医学词是从螃蟹来的，那有许多条腿，有几个不同类型的癌症，那玫瑰癌，那黑素癌，那恶性毒瘤。那让我问你一件事儿，那曾经有一个时候，那你不在这地上，那什么也没有，但在某个时候你肯定是某样东西或在某个地方。想一想这点，那只要永恒持续，你就在某个地方或是某样东西。你是怎么来到地上的？那听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你们可以听医生讲，而我是你的弟兄。那听着，借着圣洁的婚姻，借着精子，那生命细胞是从男性来的，女性提供卵子，那精子来自男性的血细胞，任何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那你们这里从农场来的人，那么许多人知道这点。那你看母鸡可以生蛋，但如果公鸡没有跟它交配过，蛋就孵不出来，是不能孵化的。那雌鸟在春季交配的季节，鸟妈妈出去做了一个窝，并下了满满一窝的蛋，那它可以坐在窝里孵那些的蛋，每过几分钟把那些蛋翻一遍，那坐在那里直到它虚弱的都无法从窝里边飞起来了。那如果他没有跟雄鸟他的配偶交配过，那些蛋就永远孵不出来，他们会烂在窝里。没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印第安纳州附近一些老朽冰冷的形式化的教会，只是一窝的烂蛋。你可以拍他们的肩膀使他们高兴，让他们加入一个教会，跟他们握手各种的事儿，但你得到的只是一窝的烂蛋。没错，我们今晚需要的是经历过神跟教会的配偶耶稣基督接触过的男人女人，他们从圣灵怀了孕，又信心相信永生神的道。一个人若从未跟神接触过，他怎么能够相信神呢？那只是个历史事件，人怎么能够画出来神过去是什么呢？那一位历史上的神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一个快冻死的人给他看一个画在纸上的火又有什么益处呢？他无法靠画的火取暖，你也不能靠某张古时所画的画得到救恩。圣灵今晚就在这里赐给你完整全部的救恩，救我们脱离疾病和罪恶，因为这今晚跟五旬节的日子是一样的。阿们。那正如我常说的，给你的鸟喂好的食物和维他命，使它的翅膀有力量飞起来，却把它一直关在笼子里边，又有什么益处呢？那想方设法送我们的儿子去神学院学习各种的教育，好的词语、希腊词等各种的东西，却把他们关在笼子里边，告诉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又有什么益处呢？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们需要的是释放信心，让神在你的生命里边掌管一次，这样才会产生出一些的东西。那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极小的精子。那你继续，那那个小小的精子，那爬动、触摸，神是如何决定那件事的？你曾见过的运行吗？那单个的精子按照它的程序进行，卵子按照它的程序进行，神自己决定他们怎样走到一起繁殖细胞，先从脊椎开始。首先你知道它长成为一个人，那一切，那狗生狗，鸟生鸟，每样的种子各从其类。但现在那癌症是从哪里来的？那几年前它并不在，但现在它在， 他是从哪里来的？那白内障是从哪儿来的？肿瘤从哪儿来的？其他那些的病呢？医生们说他们是病菌，那他们原来不在那儿，他们是怎么进去那里的？那他必须得有个开始。那我们来谈一谈癌症。所有自然的事都预表属灵的事情，那你知道吗？所有自然的事，那下面有一件事要对你们传道人和基督徒来讲的。那在自然的出生上，那你们做母亲的，那知道那婴孩按自然的步骤出生，先是破水，接着是出血，然后是生命，水、血、灵。任何传道人都知道这三样形成了新生，水、血和圣灵，那就是从主耶稣的身体出来的。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天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父、子或道和圣灵，那这三者是一位。地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水、血和灵，他们都归于一。那注意是一和归于一之间的差别。水、血、灵，所有自然的东西都预表属灵的东西，那地上自然的东西预表属灵的东西，那癌是食腐动物，那像秃鹰吃死的东西一样。那癌症通常是来自一个瘀伤，那首先他受了瘀伤，那你身上充满了小细胞，其中一个小细胞被压碎了，那他堕落了。那接着有一个生命，那不是原本在那里的生命，另一个生命进来了。他从哪里来的？那想一想，这并不复杂。他从哪里来的？魔鬼，魔鬼把那生命带了进来。魔鬼不能够创造任何的东西，他只能够歪曲，他不能够创造，他歪曲。那首先他必须有一条通道，那问问医生，如果你的身体完全像神起初造他的时候一样，他就不可能生病。但魔鬼必须找到某个软弱的地方来歪曲，那你的魂也是一样的。由于你不相信神的医治，魔鬼在你里面找到了一个软弱的地方，特别歪曲的地方。神是医治者，我们是神的后裔，是神的儿女，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相信这点。那注意这个小细胞，那它是一个瘀伤，那后来一个生命进入那个小的瘀伤里，那细胞堕落了。那对一个近亲会信徒来说，这个词实在说不出口，那不是吗？那不管怎么样，你确实会那样的。那细胞堕落了，魔鬼把叫做癌症肿瘤的病菌放进那里，那无论叫什么，那他们开始繁殖细胞，那开始吮吸你的血液，那这就是他所做的事儿，他借着吸取你的血液来吞噬你。那医生怎么做呢？他把那东西切除掉，那如果还剩下一小点，他又继续生长。那神的医治不是去切除那个在生长的东西，那神的医治是对付在我们里面的魔鬼，那病菌，那生命。那你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是借着符合神旨意的圣洁婚姻，那这是神允许的。但在你里面的这个的病菌并不属于你，你的胚胎是生命的细胞，而那是死亡的病菌，跟生命相反，所以它怎么能是祝福呢？神怎么能够让魔鬼成为你的祝福呢？如果人们说神用疾病把你打倒来行事，让魔鬼这么做，那神还怎么能向你显出他的爱呢？我们知道疾病是罪的属性，那在我们有任何的疾病，那在没有任何的罪之前，我们并没有疾病。一个人怎么能够传讲救恩而不对付，你怎么能以任何的方式对付罪而不能对付疾病呢？你做不到。我们总是传讲罪，称之为罪，那就像一头大的动物，用它的爪子抓住我们的肋旁，要把我们的肋骨掏出来，不需要砍断它的爪子，只要打中它的头，就杀死了整个的身体。当耶稣打中罪时，他杀死了罪所产生的每一个属性，所以你不可能对付的罪，却对付不了疾病。那注意，那这个病菌 他开始繁殖细胞，他从哪来的？一个生命在那里繁殖自己，那出现生长生长生长，他背后是一个生命，那生命不是神，他只能来自两个生命的泉源，要么是从神来，要么是从魔鬼来的，只有两个主要的领，神和魔鬼。神赐给你在地上的生命，然后魔鬼来从你那里把生命夺走，来是一个魔鬼，在那里的生命是魔鬼。耶稣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那是什么？把魔鬼的生命除掉。那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软弱的基督教没有领受他们医治的地方，他们看的是肿块而不是神说的话。你能想象一个农夫种植玉米，天天出去把玉米都挖出来，看的是不是在生长吗？那样的话呢，永远也不会有玉米。他把玉米交付给土地，交在神的应许下，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是这样领受神一切的话语，因为这是种子，我们把它接受到我们的心里，然后交托给神，就不去管它了。神做剩下的事儿，因为他应许了要那么做。神的道，每句话都会准确地产生出来本来的东西，因为神的道是种子。那注意，这癌症它开始繁殖细胞，那生长，那它很狡猾，你几乎不知道它在呢，继续的行动行动，吮吸血液。那要是医生找不到它怎么办？那我已经讲清楚了，我尊重医生和医院，并时常为他们祷告。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会怎么办呢？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们疾病是什么。神看到日子要到，人们会走出去，像这样相信他，因着爱让我们有医生和医院。他肯定这么做的，那是他给你的爱的礼物。但你首先应该有的是对神的信心。那记住，如果神宣布你要走了，那么世上再多的药物也无法把你留在这里，这都在于神。但注意，那这癌症在生长，它在吸吮你的血液。首先你知道你开始变得越来越软弱了。那医生说，那我对这个再无能为力了，你去神那里求神医治你。那你答应神你要做到什么？那当你这么做，你心里觉得出于信心的祷告会救那个病人，神说的。那做了信心的祈祷之后，那你就觉得放心了。那现在仔细注意，那 90% 是的 99% 的人有的是希望而不是信心。第一个症状一出现你就疑惑了，这表明的不是神所赐的信心。神所赐的信心不会把任何的东西当作答案，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你不能够吓唬魔鬼，你吓唬不了他，你必须有实在的东西来证明。魔鬼认的信心，他必须认的，因为信心是我们手上唯一的武器。产生信心的东西就是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会救那病人。那注意，那发生了什么事？那比如说一个人得了肿瘤，那有人为这个肿瘤祷告了，那保障来了，那或圣灵说病结束了，那病人出去。那首先你知道，那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事儿。那病人从那个地方出去，哦，他们觉得好多了。那任何东西一死会发生什么事儿？有人知道吗？这里有谁打过大的猎物？那你们举一下手。那我在这里没有很多的老乡是吗？好的。那我们说屠夫，那殡仪员，不管那是什么，任何死的东西，如果今晚你射死一只动物，那告诉孩子们把它丢在秤上，说鹿重500磅，那注意，第二天早上它就轻了几磅，它开始收缩。那殡葬人员知道人体会收缩，那生命一出去人体就开始收缩，有假牙他们会取出来，那还有假眼，直到身体收缩完了，那细胞在枯干，在收缩。那第一天它在收缩，那第二天它在收缩，那第三天它便开始膨胀了，因为它受了污染，那或者说开始坏死， 那就是们因耶稣在坟墓里边三日三夜而跌倒的原因。那是在三日三夜之内，因为大卫说，我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这是建基在那个郑重的应许上。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知道没有一个细胞会朽坏，但72小时的某个时候，神要叫他复活，因为先知那么说了。那注意，你拿一只在街上被碾死的小动物来看，那让它在那儿躺三天，那一只小狗什么的，那留意会发生什么？它会在三天结束的时候比死的那天体重更重了，它在膨胀，怎么回事？细胞在破裂。那也是病人碰到的事儿。那我见过眼睛得了白内障的病人离开，能读圣经了，那快乐的走去。第二天他们说回来做见证，荣耀神。哦，我能看见了，伯兰弟兄。在大约三天左右，他们又比起初更瞎了。那病人得了癌症或肿瘤，那他们说，哦，赞美主。啊，我猜我失去了医治了，我病重的都站不起来了。阿利路亚，我猜我失去了医治了。哦，你真是太可悲了。听着，那正是你得了医治的最好的征兆。那什么？你里面那个死去的肿瘤，它正在破裂，心脏跳动时输送血液，血流经心脏洁净全身，任何感染都会引起发烧。你知道这点。到了第三天，那你通常都会生病发烧，那死去的肿瘤正在你里面烂掉，但生命离开了它。那耶稣对此是怎么说的？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回来。这家里的主人，也就是你，没有掺杂的信心，若没有站在那里并知道神已经应许了，他就必持守他的应许，那么那个污鬼肯定会强行闯入的。耶稣说了什么？去吧，不要再不信了，否则你遭遇会更加厉害。当神说了任何的话，你必须把你的魂系紧在他的道上，持守他，不管外面说什么，你的信心仰望到看不见的世界。耶稣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就是为什么神给自己造了魂和身体。耶稣既有魂又有身体，然而他是神，他来给自己穿上人的全部的样式，为了把人完全救赎回到神那里。那就是为什么他以肉身和魂来到，就是这个原因。耶稣可以说，不是我做这些事，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那如果疾病是个祝福，耶稣来到处医治病人，那他就破坏了他来的目的。你说哪个是祝福呢？如果一位慈爱的神，这位父赐给你生命，应许你如果顺从他，就会在地上长寿，然后他来借着魔鬼把你打倒，让人躺在那里用癌症肺结核什么的在床上吞噬你，那让你说，神呢，这就是你对我的爱？还是你愿意说，魔鬼把我打倒了，慈爱的神回来医治我，再次赐给我生命？那小孩子都能够知道，神不会把疾病加在人身上，绝不要把那个强加在神的身上，不顺从带来的疾病。耶稣从未告诉他的门徒，从未在任何的地方传道或告诉门徒要跟人们说他们必须一直被疾病压制来顺从他，他差遣他们去释放病人，向那些被掳的和被囚人传道，他来要带来释放。而有人说，他又不能带来释放，他不能做两件互相矛盾的事，他要么是生命的作者，要么是死亡的作者。如果你把疾病强加给神，说那是神使你病死，那你就是神成了死亡的作者，而死亡和生命根本就没有联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传讲过葬礼，他散去了每个他碰上的送葬的队伍。为什么生命和死亡不能同时存在？阿们。真希望我两倍大，那我觉得太好了，或许那这样我就能够装下两倍多的东西了。我想到神的良善无所不能，他的大能， 今天那些躲躲闪闪没有骨气的所谓基督徒，害怕跨出去把神的道放在第一位并接受他的话语。那注意，耶稣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医治病人，他证明了他的弥赛亚身份，他借着看异象证明了，世人知道，因为他不把这个归功于自己，而是归功于天父。他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先指给我看要做什么。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他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证明了他的弥赛亚身份。永生神的教会今天要做同样的事儿，证明弥赛亚持守他的道，活在教会中。我认为那个摊子的例子证明了耶稣来既拯救又医治。他对那孩子说，你的罪得赦了，拿起你的褥子来走吧。耶稣发现那是罪引起的，罪跟疾病有关联。我不是指你犯罪了，而是指你之前的父辈或祖辈，谁应许了他必在儿女的身上追讨父亲的罪直到三四代。但神是一位医治者。那注意，当耶稣在地上时，什么事发生在我们的主身上？他借着他所行的事证明了他是弥赛亚。他说，我若不行那差我来者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那些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那些的事。那我知道我有点大声了，那个东西的声音太大了，倒不是有意要对你们吼。那我以前没有在音响效果这么好的地方讲过道，那现在要快点，那我的时间快用完了。那注意，早期的教会，他们持续了头三个世纪，他们传福音医治病人。那此后医病和神迹开始消失。那今天一些人说，神在他的道中应许只在教会的早期时代与使徒同在医治病人，那我把那个看作是非常差劲的圣经学问。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证明这点。神在马可福音16章应许他给教会的最后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给教会的第一个使命是医治病人，他给教会的最后一个使命也是医治病人，没错。所以他是给普天下的。那不信者说，那只是要使异教徒悔改信主。另一种说法是，教会之所以失去他在神的医治上的位置，我们有一点灵，但非常的虚弱，那只够走动，那好像某个几乎半死的人一样。这差不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今天行动的样子了，大概只够来哼唧一会儿。我这样说不是要讲笑话，但这是事实，只够有勇气去教会说，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那大概他们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生命了。那是真的，一些人允许这种的事情，我也是。那我想，如果永生神的教会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多多的祷告，带着圣灵的血活在神的同在中，神迹奇事就会像井喷一样从它里面涌流出来。没错，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所在。那你讲到医治被用来使异教徒悔改信主，那是神赐给教会早期教会的，要使异教徒悔改信主。我亲爱可爱的不信者，你知道今天世上的异教徒比当时还要多十倍吗？当然是的，三分之二的世界没有基督化，之所以我们哪里也到不了，是因为我们把神所有的应许都变成了神学，变成了来自人和组织的某种的教育等等，而没产生耶稣说的必有神迹随着信徒。我们强调组织等等多过强调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他的大能。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祷告会而不是鸡汤晚餐和纸牌聚会，我们作为基督徒就会好多了。阿们。 他们把老师的阁楼变成了饭厅，你知道那是真的。看看他们所做的事儿，他们把我们的女人脱光了，使我们的国家意志消沉，我们处在崩溃的境地。我总说不要怕俄国或任何别的国家过来打败我们，我们正在打败自己。伤害苹果的不是啄食苹果的知更鸟，而是河里面的虫子。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是好莱坞。那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好莱坞是福音传道，那些传道人来到讲台没有足够真实的老式的信仰，称黑是黑白是白，说出什么是真理。他们担心的是教会中的饭票。我想看到一个有脊梁骨而不是有如愿骨的人来传讲福音，即使我必须得饿着肚子喝溪里边的水吃苏打饼干，我宁愿这么做传讲真理为耶稣基督站稳，也不愿一天三餐吃炸鸡住在宫殿里边。阿们。那有点原始和赤脚，但对你有帮助，这对你的属灵胃口有益，帮助你吞下永生神的刀。异教不有钱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我受到一群博士和传道人的邀请，那对一个小聚会来讲话，那有个社团在那里相聚。那天按理我归入浸信会教会的博士就坐在那儿，他说我做的是一个噩梦。那天晚上我告诉他说主的天使向我显现说要做什么，他说别理那是魔鬼，不要听那个。我说戴维森博士，他告诉我说我要为国王和君主祷告，他说就凭你七年级的教育。我说我不知道，但他这么说了，我相信，我要持守他。他说贝利回家去吧，你需要休息。我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已经休息够了，我准备开始工作了。那天站在那群人面前，他们说我们很高兴让伯纳弟兄今天在我们的聚会上跟我们分享一个信息。我想主啊，这是我的时候了，父啊，为此感谢你。我说先生们，我很高兴来这儿，你们想我讲我在非洲的布道会。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去到那里时所发现的事儿。我跟市长希德林史密斯走在德班的街上，他开车送我去那里，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三四天聚会的地方，赛道挤满了人。那不管是什么聚会，那这都是非洲历史上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那什么，因为我在那儿吗？不，先生，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福音仍然以他的简易吸引了有史以来世上最大的人群，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阿们。没错。那我注意到土著人走过来，那我们在这里叫他们有色人种，那他们身上有小标签，那手臂上挂着偶像。我说那标签是什么意思？他说那表示他们是基督徒。我说基督徒还挂着偶像？他说哦，是的。那我说这我就不明白了，史密斯先生。他说会讲上盖语，那让我们在这儿问问这个人。那我叫了一个人过来，他说你想怎么叫他就怎么叫的。我对他说，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是的。他是基督徒。我说那你为什么挂这个偶像呢？哦，他也是神。那我说那偶像里边什么也没有。他说我父亲挂着他，他说一天狮子追赶他，那他放下偶像点了一堆火，念了巫医告诉他的祷告，狮子就跑了。所以如果阿摩亚，或者那摩亚的意思就是他是像风一样看不见的力量，那如果阿摩亚那看不见的神失败了，这偶像却不会失败。那他们称的是基督信仰，那仍然是异教的形式。是的。我说乔先生，我自己是个猎户或猎人。我说听着，祷告没有吓跑狮子，是火吓跑了狮子。动物怕火。哦，无论如何他还是要带着他，撒上了血。那天我到达那儿开始对他们讲道，告诉他们耶稣在复活中做的事，他在地上时做的事，他怎么看异象，怎么证明的一切都是神，神在他里面向世人彰显自己，那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我说如果耶稣基督出现在这里，今天在你们回教徒和圣洁的人面前做同样的事，你们愿意接受他们？那几万人，那些人说我忘了是多少万人，超过十万人举起了手，他们愿意。那传教士没有办法叫祷告队列，因为人太多了。那第一个上来的人是回教夫人，那他不会说英语，那他有个红色圆点，那双眼之间有一个印度的圆点。 那他是回教徒。那通过翻译数个不同的翻译或更多，那必须通过非洲的翻译，那不同的部落。我对这个妇人说，我说为什么你一个回教徒来到我一个基督徒面前呢？为什么你不去寺庙里边见你的祭司呢？他说我相信能够帮助我。那当时通过翻译。那我说你读过新约吗？他说读过许多次了。在这里行他对井边的妇人所行的同样的事。你愿意放弃穆罕默德而接受基督吗？他说我愿意。那于是我祷告，那圣灵带着一个异象临到，那异象显出了这个妇人，那说出了她子宫里有一个囊肿，她去看过回教的医生，她父亲啊不是她丈夫带她去的，她是个留着黑胡须的矮个子，当她做检查的时候，她丈夫在走廊等候，那医生告诉她说她必须做手术，她举起手来说那是事实，她说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成千上万的回教徒开始尖叫，这需要什么？主耶稣的使命，顺从他的道，往普天下去，证明复活的大能，绝对是的。那下一个上来的，那是个妇人，白人妇人，他会说英语，一向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但告诉他要做好准备去世了，他有一点像小肿瘤之类的小东西，但他过一会儿就会死的。他下去了，跟他丈夫坐下，并开始考虑那事，就倒在他所坐的地方死了。那下一个上来的是个黑人小男孩，那他有一个小袋子，那他们从母牛的脖子上面取血，把一些的牛奶加在血里边，用棍子上下搅拌制成可口的糖果，他们吃血和牛奶，那是他们的日常饮食，那他们几乎没有穿衣服，非常的原始。那坐在我前面的女士生了一个孩子，她一点也不在意这点，就把孩子抱起来开始喂奶，要继续聚会了。那接着下一件事发生了，那这个小黑人男孩上来了，他的眼睛是豆眼儿，那全都豆到里面去了。我说那任何人都能看到那个小男孩的眼睛是豆眼儿。那如果我能为这个孩子做任何的事，我会很高兴做的，但我做不了，我只是主的仆人，需要他来做，或许他会把原因告诉我。我回头看，那有一个异象立在小男孩的头上，我说这孩子生来就是豆眼儿，孩子的爸爸妈妈是祖鲁人。那这很奇怪，因为一般祖鲁人都有差不多250或300磅重，我说但他们都很瘦，我说这孩子生来就是豆眼的。在后面离我200码远，那父母作为见证人站起来，我说他出生在一个有基督徒的地方，因为有一本圣经和一幅基督的画像挂在尼瓦棚屋里边，那没错，他们是基督徒。那我说如果，那我回头看小男孩，他的眼睛像我的一样的正了。我说任何人都看到，不用为他祷告了，他的一点信心已经使他痊愈了，那孩子过来吧。那我听见后面传来了吵闹的声音，那是一个医生，他在说话，想要到我那里。那博苏斯先生在那儿站在那说，我们不能那么做，能告在我们的弟兄身上，你会在这里引发一场种族骚乱，因为他们等用炸弹把各个部落分开，他说那会引发种族骚乱，那我们不能那么做。那巴克斯的先生走出来说，我们会，那不能那么做先生。他说我想跟他说话。我转过身来，我说医生，那出什么事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那我说那么你不知道神在这里？那他说，普拉牧师，我可以理解你的演讲，你的心理学和你的读心术如何对人们施加影响。我说读心术吗医生？他说是的先生。你对那孩子做了什么事？你对他施了什么催眠术？我说医生，他们在英国给你颁发的从医执照，却还不了解催眠术等等东西吗？我对英国的医学协会感到惊讶。我说如果催眠术能够纠正一个孩子的眼睛，你们医生最好练习催眠术，从催眠术产生的科学结果。那他说，乔巴拉海牧师，那我是那个把男孩领进队列的人。他站在那里，他的眼睛是斜视的，现在他站在这里不斜视了，在那和这儿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说神站在这里。他说，巴拉海牧师，那那种巨大的马蹄莲，你们女士应该看看野地里那些18英寸宽那野生的马蹄莲，黄色和白色的，真所见过最美丽的东西，几个大水罐或花瓶的马蹄莲放在一个地方。他说，巴拉海牧师，我知道神在那百合花中，因为没有神他就活不了，我相信基督教。但他是说人能在这里听见看见他吗？他能在幕后操纵的男孩的眼睛使得痊愈吗？波斯沃斯先生拉住他的肩膀说，先生，我们就带你离开了。我说等一下。我说医生，你见证了那个男孩的眼睛是斜视了吗？他说是的，那双眼睛在这里正了。是的， 我说是神做了这事儿。他们开始拉他离开，他说等一下，走向主麦克风说，那么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心里再也不会有疑惑了。那对你们五旬节派信徒来说，这可能会鼓励你们。你们五旬节派的大约三个星期后，当我离开约翰内斯堡在机场时，成千上万人聚集在那里对我说再见。当飞机要起飞时，我走向活动旋梯，这位医生拥抱我，向我吻别，说着未知的方言，就要进入宣教的工厂了。没错，后来他站在讲台上接受主耶稣做了个人的救主。那聚会中上了一个人，那他们必须把一条链子拴在他的脖子上，像狗一样牵着他。那他得了一种的病，那是的，哦，太可怕了，你可以想象他的样子。我说呢，如果有谁能为那个可怜的人做一件事儿，却不愿去做，他就是个畜生。那仔细听，我们要结束了。那这个人手脚着地，那他以为我要他跳战舞。那如果这里刚好宣教室就知道，那是他们为了游客等等做的滑稽的表演，那跳什么部落的舞。那这个人精神都不正常。那我说，那我要跟他一起祷告。那他像这样手脚并用，那他无法站起来。我说，瞧那个可怜的人处在何等的光景中，那他一样是人，他的魂和我的和其他任何人的一样。我说，如果有任何的巫医在附近，我奉主耶稣的名挑战你上来，为了做点什么。没错，每个人都安静了。一个异象出现在他头上。我说他正在想他的兄弟，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他还是婴孩时就是那样的。我说他现在22岁了。我说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父母站起来见证了同样的事。我说他有一个兄弟骑着一只黄色的山羊啊或狗啊掉了下来，伤着了自己，他双臂拄着两根像拐杖的棍子走路。那我还在继续看时，见到一个男孩得医治的异象。我说在主如此说，这个男孩得医治了。那离我大约一个街区或更远，我听见一声尖叫，那个男孩跳到空中，把那副拐杖举在头顶上放声尖叫。那民兵和周围的所有人花了将近20分钟才让人全安静下来。那过了一会儿，我再看这人，看会发生什么事儿。在他头上出现了一个异象，像蓝色的阴影，像是在看电视。那这人正常的站着了。哦，神呐、啊！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在医生宣布人死了之后，我见过死人复活，我见过许多的事情发生。当神像那样如此说话的时候，阴间来的一切的鬼魔都无法阻止的，那是全能的神。我看见了正常的站着，我想这是我的机会了，这是我的机会了。说，我说如果谁能够帮助那人却不愿帮助，他就是个畜生。但我说我挑战回教寺庙的祭司上来，赐了身体健全。我挑战巫医或其他任何人上来，赐了身体健全。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我也不能。但天上的神已经叫他儿子基督耶稣复活了，应许了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我们要做。我见到一个异象，在男孩的头上，他要痊愈了。那是主如此说。如果神要做这个事儿，那我说多少人愿意相信他？他们都举起了手。我走向了男孩，说：“奉主耶稣的名起来。”他以为我想要这样，那翻译又告诉了我，拉了拉链子。那突然在一生中第一次双脚站了起来，泪水流到他黝黑的肚皮上，他哭了起来。人群乱作一团。我说这里每个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人请站起来。一下子3万个土著的异教徒站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比五旬节那一天还多10倍，多30倍。注意发生了什么事儿？巴克瑟先生走到我面前说，巴拉兰弟兄，我想他们的意思是身体的医治，我想你应该通过翻译再传达一遍。我又说了一遍，我说我不是指身体的医治，我是指你接受宣布放弃其他一切的神，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真诚的话，就把你的小装饰物摔在地上，打碎你的偶像，当时就像沙尘暴一样，神的大能临到的地方，一下子3万或更多的异教徒归向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 那就是今天基督徒教会的问题，他没有做基督说要做的事儿。我若被举起来，难怪大卫可以喊道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今晚仍然是神。几个月前在印度，我见过神对一个瞎眼的人行更大的事，都没有时间讲那件事了。但是什么朋友，波索斯先生今晚躺在临终的床上，当他们带我离开聚会时，巴克斯的弟兄哭了起来，我再也承受不了了，何等的感受。他说，我站在那些传道人博士面前，我说，先生们，你们告诉我说那是噩梦，你们告诉我说那会使我失去理智。我说，甚至我们可爱的浸信会的教会，在过去的50或100年已经拆迁了几千个宣教士去了那里，我们花了几百万的美元教育人，拆迁他们去那里，我们发现他们在做什么呢？站在一个小地方，在土著的舞会上分发一些的小册子。但我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用你们所称为狂热的东西，在一次祭坛呼召上拯救了更多的灵魂。那弟兄，我今天的意思是，这个枯干老朽的教会咀嚼着我们曾经做过的事儿，我们需要把那些东西扔掉，接受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大能。他今晚在这里，今晚要行他在加利利海岸上和南非的德班所行的同样的事儿，要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布里斯行同样的事儿。三分之二的世人是异教徒，三分之一的异教徒是指什么？不信者。三分之二的世人一起组成了那群人，说我们不再需要神迹了。那看看所谓的基督徒，看看跟他们的不同，不信。那相信神医治的基督徒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少的基督徒相信神的医治。今晚我们岂不更需要主耶稣在他的复活中吗？难怪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亲爱的弟兄，今晚我向你们宣告，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儿，他还没有做完，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结束了，使他可以将生命倾倒在你们教会里面，教会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直到他再来。我发现两种不同的异教徒，其中一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另一种是受过教育的。我一生最难对付的人就是在美国，别的宣教士也会告诉你同样的事儿。我们受过太多的教育了，琼斯博士，我希望这里没有一个人叫那个名字。那琼斯博士告诉他的人群说，哦，那没有那样的事，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约翰唐博士说，那是通灵术，那没有这回事，他们对耶稣说了同样的话，不是吗？约西普另一个说，那是读心术，我们是科学的教会，我们不知道是否，那不是像那样的，那一切都过去了。难怪可怜的人们心思被扭曲了。但耶稣给了你们一个迹象，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救不了你，我只能依从主说的话去做，你的救恩取决于你。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站在这神圣的讲台上，传讲着福音是毫无掺杂的道，我祈求你祝福这群人。神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亲爱的神，我已经告诉他们非洲和全世界许多不同地方的事，你已经把几百万人带进了神的国，因他们依从你说的话去做了。你说末日你要将你的灵加倍的浇灌下来，在末后的日子这些事要成就，你应许了。主啊，今晚我们非常高兴拥有这福音的确据，知道我们的心跟你对齐了，你所做的事我们的灵为他做见证，即它是从你的道来的，是真理，你的道不能被否认，你不能否认你自己的道。父啊，今晚我祈求你，让那位在路上对我说话的神的天使，在耶稣再来之前，让他今晚再次来到永恒的这边做见证人，在这些会众面前彰显复活的主耶稣。愿他们每个人站静地坐在座位上仰望并且存活。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这样求，为了他的荣耀，应允事情如此成就，为了神的荣耀，阿们。那我亲爱的天上的朋友或天上的众君，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聚集在天上，今晚我挑战你们的信心，相信你们所听到的话是真理。我医治不了人，这地上没有人能医治人，神在哥哥他那里已经医治了人。我知道要你们相信这点是很难的， 有人向你们传道反对这点，但听着耶稣基督，圣经里不能说的不是末世的，它是神所末世的道。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说的所做的事，他的教会也要做，他要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问你一件事，如果借着恩典今晚神就来做圣经时代他在地上所做的同样的事，你愿意扔掉一切的疑惑吗？知道那是魔鬼试图让你疑惑，你愿意接受耶稣，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愿意这么做，请举手。谢谢你们，愿主祝福你们。那小伙子们会来分发祷告卡，或不管是谁，什么 C 到100。好的，我们来看看昨晚我们从哪开始的，什么数字？昨晚我们从1号开始。好的，今晚我们就从最后的卡开始。那多少？昨晚我们大约叫了15个上来，对吗？那让我们试着叫15个。那最后15个，那就是85、90、95、85。那谁有祷告卡 C85 请举手好吗？那85号看看你的小票，那是一个小卡片，那背后有一个 C 和一个数字 C85， 你能举什么？85号的86过来这里，弟兄或姐妹不管是谁请站到这里来。85 86 87 88 89 90你们先过来，那是头五个，那请你举手让我能看见你。那我想或当我叫到你的号码时请站起来，让我知道你是谁。85在吗？86好的，85 86 87 88 89 90 91，那谁有91号请举手。92好的先生，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那周围看一看，那如果有人得了，那看看我们叫了多少个，那如果叫不到所有的人，我们就从别的地方叫。好的，那他们上来时让我问你一件事，那如果波斯利兄或你们两位下去那里，那帮助小伙子们如果可以的话，看他们能不能排好队。那如果人在听，请周围看看你的邻居，那或许他听不见，如果他听不见，他就会错过他在祷告队列中的位置。那如果他听不见，如果他的号码被叫到了，请你替他举手。那如果有人上不来，那请举手，我们会叫引座员带你上来。那我们这里有人做那期的事，那只要你的号码被叫到了，那我们要通过这个队列，若主愿意，等一下我们要开始另一组人。好的，那多少人相信这个故事，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晚活着，不是死的。那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那你怎么知道？那只有凭信心。但如果他应许了，他要向信徒显明自己直到世界的末了，向信徒显明自己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多少人相信圣经这么教导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信者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包括了今晚凯德尔堂的人吗？时代的末了，基督仍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是一样的，我想知道那多少人。那一次几个犹太人上来，那不对不起，是希腊人，他们对伯塞大的腓力说，那先生们仔细听，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多少人听过那段经文？那我想问，你想要见他吗？你相信你能见到他吗？那当然了。一个小男孩在我们的我住在俄亥俄河边，那有一天他问他的老师说，他先说，妈妈，神那么伟大，有谁能见到他们？妈妈说，去问你的主学老师吧。那老师是个化了妆的小耶西别，他说那边嚼着口香糖说，我不知道，你得去问问牧师。他们说，不，孩子，没有人能见到神还存活。他很灰心，他跟一个老渔夫去到一个附近6英里远的岛上，一天晚上在回来的路上，暴风雨之后出现了彩虹，那老人正在划船，他哭了起来，他的胡子全都白了，泪水顺着胡子滴下来。小男孩坐在船尾站起来，跑到船头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的主日学教师妈妈和牧师都回答不了，有人能看见神还存活吗？老人放下桨，把小男孩抱在怀里，他说，神祝福你的心，亲爱的，过去的35年里我所看到的都是神。当你把神接到里面，你就能在外面看到他。正是这个原因，主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我知道你们说应往亲你们说更大，但正确的翻译是更多。你不可能做更大的事，耶稣停住大自然，叫死人复活等等的事情，但不是在质量上，而是在数量上，因为这是在所有的教会里，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同样的事。 我所做的事你没有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愿良善的主祝福你们。那现在我们想要，那如果我们今晚来这里找耶稣，他会跟别人穿着不一样吗？他走到人身边，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是的，他是不是口音很纯正，声音很优美，以致人们成群结队的去听他优美的声音呢？圣经说普通人很高兴听他，你在那些大型了不起一流奢华的教会中找不到他，他不会在那儿。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会与贫穷的人同在。那些接受他的人，那些奢华的大人物说，哦，那是读心术，他是鬼王，他在读那些人的心思。耶稣说，你们那么说我，我会赦免你们，但他圣灵来做同样的事，你若还说这么多的话，你就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他应许了这同样的彰显神迹奇事要成就，直到他再回到地上。那我相信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是我相信圣经的方式，他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那里边有许多的应许，我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使他们彰显出来，但我绝不会挡住信心使他们彰显出来这人的路，明白吗？我相信，不管我的信心能不能够产生出来，我的信心是在神所赐给我的恩赐上。我看见什么就说什么，他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对别的一无所知，只知道他要告诉我的。我47岁了，我18个月大时看见了第一个异象，主从未有一次我挑战任何人主所说的成千上万件事中，他是否说过一件事是没有准确的照着他所说的方式来成就的，从未落空过，也不可能落空，那是神。伍德弟兄，都好了吗？所有人都到那儿了吗？好的，那带着第一个人上来吧。对不起女士，我们那这有点难。那我讲到，我不知道那你们这么可爱的会众，主的灵在这里如此的运行，那避开实在很难。那在我们的布道会上，通常是经纪人讲话后，我直接从我的房间出来，那那里甚至一整天都没有人跟我讲话，直接来到讲台，在恩膏下叫祷告队列开始聚会。那多少人见过那么做，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手。你们许多人在这里各种不同的聚会，但你看这儿，这是一次大会，那必须是神的道必须被种下去。如果我们有大约三四个星期留下来，那就不一样了，但只有一些种子被撒了下去。那忘了一切，今晚除掉你的一切迷信。那昨晚我能够感觉到这点，朋友们，你想要相信，但你背后有东西在运行。瞧，那瞧，让大家确实的知道这点，地上没有人能医治你，神医治你，除了神的医治，世上没有别的医治。药物不能医治，医院不能医治，外科手术不能医治，那些只是接近了神的医治要发生的部位。你因为外科手术失去了器官，但神行医治，只要你的信心足以洁净的地方，使得痊愈。神有一个外科医生把它切除。那记住，那是真理。那神肯定不会让一个谬误爆发一场复兴，覆盖了全球，把几百万人送去了天国，却还是个谬误。据我所知，这在每个国家都经过了火药的试验。问问我的同工，这里的波斯牧师，在世界的许多的地方，那里遇到，那有一个魔鬼站在那里，那我看到没有一次不是主击杀的东西取得胜利的。我见过人们因侮辱这个而瘫痪了，到现在都还没好。我见过人们那样说话之后就倒闭了，没活过两分钟。我见过癫痫临到一群人，一次有28个人得了癫痫。瞧，没错，疾病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你知道这点。你还记得那几个游行各处以为自己能像保罗一样赶鬼的人吗？那不能把教会不当回事，我们生活在教会里，这是末日，这些神迹伴随着。那就在大毁灭要临到这个国家之前，你最好马上进入基督里。如果基督今晚来，我没有说他会来，但如果他来，他必做他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 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我不认识这女士，我猜我们没有见过面是吧女士，我们完全是陌生的，这只是一个站在这里的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她，对她一无所知，她知道那是事实对不对女士，那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的，对他一无所知，他只是个妇人，我是个男人，他可以证实同样的事，那你们可能认识的，那据我所知，或许你是凯德尔堂的一个姐妹，无法告诉你，神知道我不知道，那要是耶稣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儿，那会怎么样呢？要是这个的妇人病了，那会怎么样呢？或许他病了，我不知道，如果想要得医治，主会做什么呢？那他会马上，那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说他已经做了这事，对吗？多少圣经读者知道那是真理，这个已经被赎买了，那如果妇人怀疑那是主，主可能会给他某种的迹象，那他可能是一个手上有钉痕的人，那或者可能有钉痕，但他并不使他成为耶稣，那就像徽章并不表明是警官，他必须有证书或委任状来证明，任何一个低级的间谍都能够弄到一个徽章，将来说明不了任何的事，但委任状那证明，那耶稣基督的委任状是他的生命被彰显了出来，对吗？他做他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那让我们看看一个妇人的画面，耶稣在撒玛利亚井边遇见一个妇人，多少人知道约翰福音四章的这个故事，耶稣对那妇人做了什么？首先他跟那妇人说话了，对吗？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打开话题，然后继续谈话，他在做什么？那你必须接受我对此说的话了，他在接触那妇人的灵，那是什么？妇人的生命。那他说他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指示了他。神父先给他看那个女人的问题是什么，他告诉了那个女人说，那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也是妇人的问题对吗？那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吗？他说当弥赛亚来了，我们知道他来了必将这些的事都告诉我们，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也是今晚耶稣基督复活的弥赛亚迹象，对吗？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相信这点吗女士？会众相信这点吗？父，现在取决你来做剩下的事了。阿们。我要跟这个妇人交谈一下，我想请你们从此刻起，那如果这里有不信的，我对发生的事不负责任了。那记住，疾病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我要请会众，因为我知道在现场有患癫痫的，除了天使一来他就来攻击我。那你们见过他的照片吗？今晚他们在这里给你们看了照片了吗？他们这里有一叠的照片，你明天会看到，那现在就在这后面，那他们会告诉你他的故事，那除了天使你们明天会看到他的照片，那今晚照片就挂在华盛顿特区，这是事实，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柱，在下去的路上遇见扫罗的同一位耶稣就在这里。那我知道在审判的日子，我必须为我所说的话负责。那你明白我站在这儿说错误的事对我有什么益处呢？瞧着没有用，神知道。但现在如果除了天使在这儿能做同样的事，你相信如果他做同样的事，你愿意全心的相信吗女士？全心吗？大家都保持真正的敬畏，保持安静，继续祷告。那我只想跟你交谈。那现在你知道主耶稣就在附近，你知道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们一生以前从未互相见过面，那是真的。但是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正如我所宣称的那样，而这是神赐给我的恩赐，以便在末日让人们毫无借口否认，而是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虚假的，基督教是对的，它是唯一能证明他的创始人还活着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佛教、回教、孔夫子，所有那些宗教都是死的，过去了，坟墓把他们吞没了，那就结束了。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应许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如果他今晚在你我之间做他对井边妇人做的同样的事儿，我们就应该相信他。 当我说话时，我只是在接触你的灵姐妹。你知道有件事正在发生，你知道的。如果那是对的，我要你向会众举手。如果你感觉到某种非常可爱甜蜜的感觉，是的，你知道的，那是主的天使。那请某个引座员走到后面，拿其中一张照片给马德森波斯，我想让他们把照片拿到讲台上。那此时在你我之间的正是那个。那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那如果他知道什么在你的生命中，那如果我站在这里说，哦，姐妹，你想得到1000美元还清贷款，你会得到的。那如果我对你说你病了，你会得到医治的。如果你病了，你会上来说，伯兰牧师，我病了，我需要什么什么，那你会痊愈的。只要你必须接受我对此说的话。但如果基督在这里，可以告诉我什么在你的生命中，你知道呢，对不对？瞧，然后你就能有信心知道那是神，因为你知道你生命中的那部分，对吗？会中，那会给你信心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些的事儿。但如果会众仍然听见我的声音，我希望他们能。那夫人现在意识到主的天使来到了他和我之间，夫人正在消失，我看见他接受一个外科手术或什么的。是的，我看见他要出来了，又进去了。他做过2次大手术，那是对的，那是主如此说的，那是真的，对吗？那你相信吗？那如果你再跟这个妇人交谈，那要是你知道那对你做了什么，那是什么，那是在另一个世界，现在力量开始消失了。行，那只要跟这律师说话，你们整群人中只这一个人就应该永远解决这个问题了。墨西哥亚伦没有每次遇见以色列人都行神迹，说嘿，瞧这里，我能医治我手上的大麻风，我能用杖行一件神迹。他们行了一次，每个人都相信了他们，问题就解决了。那是真理不是吗，律师？不管告诉你的是什么，瞧呢，在磁带上，他们明天可以告诉我，那我会以为我做梦了。那瞧，这就像一场梦。但现在，那如果你仰望并相信，那不管是什么问题，那知道我再捕捉到你的灵，这里先生，那我看到这个回来了。你有一个阴影，黑暗的影子跟随着你，那表示你得了癌症。没错，癌症是在腿上，是左腿。没错，什么？那是事实。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一生中有件事，那甚至从年轻女士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愿望和感觉，觉得神要你在他的葡萄园里做些事。那当外面的人在这个空间之外，那撒旦给了我一个想法，那告诉我说任何妇人都会有那个愿望。我要表明撒旦是说谎的。那这样你就知道我在告诉你真理，你就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神了。你一生从未属灵到一个地步，是你能够接受神已经应许了你他要做的事，那是对的，不是吗？你需要圣灵，绝对没错。你现在正在寻求圣灵，圣灵的喜，绝对没错，那是主如此说的。此外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今天非常的快乐，你必须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你本该飞离这个城市，你不是从本城来的，你本该飞离这里去参加一场葬礼，那你把它推掉了，以便今晚进来聚会，因为有东西告诉你说你会得这张祷告卡。当你得到祷告卡时，不是一号，你感到惊奇，但主的天使如此定下了这事儿，我先教导了你，你很快乐，没错，那是真的吗？那你得医治了，奉主的名，神预定了这事要这样，去吧，愿神与你同在，我亲爱的姐妹。不要疑惑， 要信心，那请坐下，那不要到处走动，那记住那些的灵到处走动，那他们会降到你身上的。那天使说，你若让人相信你，你若不顺从，那你就是不信，那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把我带走了。那我对这个妇人有责任，女士，我不认识你，但即使你想隐藏，也藏不住自己的生命了。你在主的面前，不是在你弟兄面前，你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从死里复活了，我只是顺从，是主的灵在说话。你相信这点吗？那么神肯定会帮助你。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我根本没办法知道你的任何事，但神知道。我看在你在家里祷告，你常常祷告，特别是自从你知道了这场聚会，来之前你在床边祷告，是的，不是在读你的心思，那是事实。神让你进入这队列，接受祷告，因为你十分紧张。我看见你，你在一个医生面前，是的，那是癌症，医生放弃了你，认为你要死了，对你无能为力了。你已经活过了锁定的时间，我看见阴影结束了，然后又开始了。神救了你，女士。女士说，医生说我只能活三个月了。没错。神在这里告诉我这点，你相信的是复活的耶稣吗？他这样说了，如果我灵恩膏我，现在取决你的信心。如果身上有个灵知道你，知道你的一切，你若相信那是神的儿子，而神的儿子说，那种信徒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吗？你们走近一点。神啊，我来挑战这个魔鬼。你向医生隐藏了，但你无法向神隐藏。撒旦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如此定下了这事，你离开他，因为我们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赶出你。阿们。快乐的去吧，姐妹，那你留意大约三天。好的，要对神有信心，要相信。你信吗？凡事都有可能。你相信吗，律师？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之所以我这样问你，主的房间遇见我，那些册子明天会放在这里，你们可以读一下。他说，你若能让人相信你，我说我没有受过教育，先生，他们不会相信。他说，正如先知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向以色列人证明他的事工，即他被差遣告诉百姓真理，你也被赐予了两个迹象，借此他们必相信你。那我问他，他提到了经文，所以每次都必须是经文，不然我就不会相信。不管天使或什么，如果他没有验证经文，就不是真的。那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十分的安静。那人们得了医治，请安静坐一会儿。我的弟兄站在旁边，那我变得越来越虚弱了，请你们为了这些被叫进祷告队列里的人而真正的保持敬畏一会儿。那他们会扶我出去的，但是不要。那瞧，你是一个灵，这里的每一个灵都在我的控制下。没错，那当你走动的时候，如果你走动就会有影响，圣灵在某个地方运行，你来到我面前会有人走动，那就会使我不安。要敬畏，圣经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要敬畏祷告。你说我没有病，那就为某个生病的人祷告，去祷告求问神。我奉耶稣的名挑战你的信心，挑战你们任何人相信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即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了，是他，不是我。接着让你瞎了的眼睛向那些事打开， 让你知道他活着，今晚就在这里祈求的说，主啊，若是那样的，让他对我说话，你看会发生什么事。你们没有祷告卡的或没法上到这里来的，要相信。你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自己，你站在这是为了一个妇人，另一个人他病得很重，那个妇人得了癌症，现在膀胱里，没错，你为他拿了那块手帕，你的朋友也不住在这里，他来自另一个地区，是丘陵地带山区，我看见很多的矿井，我相信是煤矿山岭，那是宾夕法尼亚州，没错，你拿了那块手帕，对吗？把它放在这里。亲爱的天父，你知道全国各地，主啊，虽然人们不信，然而神的彰显你的作为，尊重这妇人的信心。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送出这块手帕，愿在这里的神的灵，他知道那人，愿圣灵借着出于信心的这个行为而医治他。我们为了神的荣耀这样求，阿们。姐妹，神祝福你勇敢的方式做这事，愿你照着你所求的来得着，神与你同在。你相信吗，女士？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你非常的紧张，你的左臂下有一个增生，是肿瘤，没错，过来吧。亲爱的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按手在这鬼魔，在这妇人身上的肿块上，撒旦，我来命令你，你不怕我，但你怕我所代表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带人受苦，在哥哥他胜过了你，我靠着他的宝血，有圣灵所赐的使命和宣告恩赐的神的天使，命令你从这妇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现在那他没了，你好了，欢喜的回家去吧，一切都过去了。让我们说赞美主，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我们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我们出生或许相隔几里路，那相差许多年，但神知道我们两个。那姐妹，你正在努力尝试，你有癫痫，坐在座位的尽头，那黑暗的鬼魔笼罩着你，他是鬼魔，但你正在祈求神除掉的，对吗？你正在祷告神，说让他求神让他转过来对我说话，对吗？要相信主，愿那魔鬼离开你，永不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你这绊脚的离开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哦，他怕神，你对主耶稣有信心，他带着复活的一切大能在这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有信心相信。女士，那看着我一会儿，那你看到那个坐在那里，在那里把手帕举到嘴边的小女士吗？她正在祷告，那光立在那里，立在她头上，她祷告，因为她，我看见她在家里，她正在受神经紧张的折磨，没错，什么女士，精神上的忧虑，撒旦试图告诉你说你快要完了，对不对？这女士有同样的东西，但撒旦是说谎的，她被打败了。看到撒旦想怎么靠他的卑鄙蒙混过去吗？哦，神啊，他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神的对手。你受的苦还不止这个，你患了心脏病， 一个杀手。没错，不但如此，你还有水肿，你的身体充满了液体，似乎医生对此无能为力了。没错，你不是从这个国家来的，你来自另一个国家，那是有高大松树的国家，你必须通过入境检查站来这里。你是从加拿大来的？没错，来自加拿大的渥太华。回家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靠着神的荣耀，愿你得痊愈。我没有发狂，我知道我在哪儿。但是要是你能知道神的荣耀该多好。但是他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是初，是中，是沙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晨星，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永生的真神，是复活的基督，是永世的审判官，是教会的王，是那死过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者的能力。荣耀归于他的圣名。你跟我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但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他认识你，喂养你的一生，他知道你做的每一个举动。那圣灵在这里，那是基督在他的复活中，是神奉他的名差来的，要来的安慰者。当他来时，他便告诉你一切的事，并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你相信这点吗？我看见你去做外科手术。没错，那是因为妇科病，那是妇科腺里的肿瘤，他们把它切除了，但它又复发了。没错，你为此担心。没错，你是个结了婚的妇人，你有丈夫，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丈夫也想要接受祷告不是吗？他有善气对吗？那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你相信主耶稣在他复活的大能中吗？那么女士，照你所信的得着，愿他临到你，靠着耶稣基督，阿们。刚才你在底下起来时有个奇怪的感觉对吗？等我叫到你的号码，你起来走进队列中时，他就离开了你。去吧，心脏病不会再搅扰你了，神必使你痊愈，神祝福你。要对神有信心。无论是癌症，是风湿，是关节炎，都不能够难倒神。你相信神能从你身上除掉他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你身上，奉耶稣的名要求他离开，阿们。来相信吧，对神有信心。心脏病是杀手，但耶稣是生命。今晚你愿意交换去哥哥他从基督那里得医治吗？你相信他会赐给你医治吗？那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搅扰你的鬼魔，让他离开，阿们。去吧，现在相信，要信心。女士，有一个肿瘤的手术等着你。没错，但神能进来，像他对亚当的肋旁所做的，不用手术就把那肿瘤除掉。你相信这点吗？你愿意接受吗？那么愿你得着的，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有妇女病，紧张，有心脏病。那心脏病其实并不是心脏病，而是一颗紧张的心。通常吃完躺下之后，你就有病痛，紧张，举止失常，那是事实。没错，那是紧张的心，而不是心脏病。你紧张，自从你过了更年期的年龄，就一直是那样，紧张了很长时间。你是个心思特别重的人，你总是杞人忧天，计划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那绝对是事实。把别人的担子担在自己身上，却从没有正确的结果。把那事扔掉，接受基督吧。你现在愿意接受吗？那么那个心律不齐就被停止，你就被好了。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主神的祝福这个妇人，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他，为了主的荣耀。你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 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请你们低头一会儿。那我要你们跟我一同祷告。小伙子们正在碰我的身体，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我已经疲倦了。异象仍然在会众的头上出现。那边坐着一个妇人，低着头在祷告，你口中生疮，对吗，姐妹？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那么你可以得着了。神祝福你，请你按手坐在你隔壁得了关节炎的女士的身上。神祝福你，女士，你相信神医治了你吗？请举手。就是这样，那你也可以得医治，愿神怜悯你。坐在后面这里的女士很紧张，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接受。神祝福你，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阿们。你有心脏病和关节炎，坐在那里，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律师？好的。神祝福你。我怎么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呢？神告诉我的。要对神有信心，凡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的，现在就在这里，我要你们举起手来。如果我告诉了你们真理，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谁证实我告诉了你们真理，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们，你们的医治在格格他已经被买赎了。神还能够做什么呢？他赐下了他的道，他差遣他的儿子，他赐下他的迹象，他赐下先知，他赐下一切的向你们证明。我要你们为我做一件事，请互相按手。不管你病得怎么样，或你是谁，女士按手在那脑积水的婴孩的头上。我要你今晚拿一根的线绕在他头上，我要你量一下他的头，明天我要你剪下来，看他收缩了多少。明晚把线放在讲台上，因为那是圣灵如此说，你必看到那婴孩头上的绳子剪下来的多余部分，会众就知道耶稣活着。在你们互相按手时，让我们祷告，神必垂听我从这里为你们每个人做的祷告，像他会垂听外面的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全能的神呢，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把你的祝福降在这群正在等候的人的身上。你看到他们互相按手，撒旦，你被揭露了，你被经文、圣灵和复活的主耶稣所斥责，你再也不能控制他们了，从他们的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你。